普法门，广大如法界，究竟若虚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朝彭继清居士少年得志后悟道学佛，研习经典，广操善业，直至往生净土的故事。清朝有一位彭绍生居士，法名继清，字允初，小字叫尺木，苏州常州人。彭居士年幼时就十分聪明，智慧过人。16岁那年，他就考中了秀才，次年在乡试中考中了举人，第三年到京城考试又中了进士。最初彭居士并不信佛，喜欢阅读世间的经典文章，心怀乐于助人的志向。有一天他忽然自省地悟道，我还没有弄清自己的本心是什么，哪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于是有人向他传授了道家的修炼方法。彭居士经过3年修习，觉得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后来读了佛书才豁然地感慨道，世间万物之道原来归于佛法之中啊。从此以后，彭居士就皈依并深信佛法。因仰慕梁溪高忠宪、庐山刘遗民两位贤人的高洁品德，又二人往来修学之地同名东林，彭居士便给自己取法名为二林。彭居士生性至孝，母亲去世后，他就在母亲的坟墓旁边盖了一间小屋，住在那里为母亲守孝3年。父亲去世时，他为父亲建了一座念佛的道场，又发愿以他平日所诵10部华严经、1000部阿弥陀经、1000部金刚经、1000万声佛号为父亲回向，祈求父亲能往生西方净土。从此彭居士放弃了过去所学的全部学问，专心研习佛教经典。他喜欢李长者、永明大师的著作，尤其将莲池大师、憨山大师奉为净土法门的导师。29岁那年，彭居士戒掉了肉食。5年之后，他追随文学于定公会下受持菩萨戒，从此再也不近女色，并以知归子自称。他说，我今生的志向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世间则按照梵网经菩萨戒的指导来做事生活，待人接物。后来彭居士又在文心阁闭关修炼一行三昧的功夫，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取名为 一行居，并写下十首闭关诗。彭居士又让化工依据净土法门三部经典里所描述的庄严境界，绘制极乐世界图，共经过了四次修改，历经半年才完成。彭居士怜悯末法时期的众生，大多不认识佛法，没有经言典籍的灵心慧眼，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以致相互抵触，断绝往来。因此他撰写了一部名为《一圣觉疑论》的著作，通过讲明道理的方式来答疑解惑，为世人打通了在普遍认知中横在儒家与佛教之间的障碍。随后彭居士又写了《华严念佛三昧论》一书，以平息禅宗和净土两种法门的争论。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动笔，写了一部《净土三经新论》，阐明了以前净土宗没有全部讲清的意旨。此外，彭居士编辑的《居士传》《善女人传》和《净土圣贤录》等佛学经典，充分地发挥了随缘度人、启迪民智的作用。书籍一经刊印，人们都争相诵读，在世间广为流传。在广修功德、乐善好施方面，彭居士曾经募集了白银万两，用这些钱和所得的利息修建寺院、刊印经书、供养僧人，并开设了进取堂来接济穷人。他还设置润足田来赡养贫苦的亲戚族人，创建续离会来帮扶独居的寡妇，设立放生会以救助众生的性命。每当彭居士做完这些善事之后，都会写下与之相应的发愿文，并把全部的功德都回向给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祈求佛陀加持护佑，希望他们最终能够与自己一起往生西方净土。再后来，彭居士一直在苏杭一带的寺院隐居，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精进修行，每天坚持定课。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去世后的一应丧葬事项预先准备周全，特别叮嘱家人不必为他立子嗣，因其只有女儿。清乾隆60年，即公元1795年秋天，彭居士得了痢疾，他仍然居住在文心阁。入冬之后，他的精神渐渐衰弱，深感体力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把那些准备用于各种善业的钱财一一嘱咐交代给侄子彭柱华妥善收好，让他 一定承继下来，保证这些善业不会因此中断。当时有一位真清法师问他是否见过瑞相感应，彭居士说，有什么瑞相感应，我的大事就在明年正月官府开始办公的那一天。到了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正月20日清晨，彭居士写下了一首往生的偈子：出没阎浮尘点身，琉璃所尾净何因，而今莫执西方去，瞥眼收回万劫春。然后面向西方，正身端坐，称念佛号，安详往生了。这一天果真是那一年官府开始办公的日子。那年彭居士57岁。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愿见者闻者，悉发菩提心，修诸福善业，回向无上觉，扬起三宝铃，明寻二家户，令我济众生，同生极乐。